第96回，卢俊义奋兵射周道，宋公明大战乌龙岭。诗曰：七里滩头鼓角声，乌龙岭下战尘声。白毛黄月横山路，虎履狼兵便射程。天助宋江福社稷，故叫少俊显威灵。将军指日成功后，定使驴延贺太平。话说当下张衡听得到，没了他兄弟张顺，烦恼的昏晕了半晌，却就得苏醒。宋江道：且伏在帐房里调治，却在问他海上事务。宋江令裴宣、蒋敬写录众将功劳。陈四十分都在营前聚集。李俊、石秀生擒吴直，三员女将生擒张道元，林冲蛇矛戳死冷宫，解真、解宝杀了崔玉，直走了石宝、邓元觉、王继、朝中、温客让五人。宋江便出榜安抚百姓，赏劳三军，把吴直、张道元借赴张昭讨军前斩首施行。县良元平氏申文宝举作富阳县令，张昭讨处官领空头官告，不在话下。众将都到城中歇下。左右报道：阮小七从江里上岸入城来了。宋江唤到帐前问时，说道：小弟和张衡和侯健、段景柱带领水手，海边觅得船只，行至海盐等处，指望便驶入钱塘江来，不期风水不顺，打出大洋里去了。即使得回来，又被风打破了船，众人都落在水里。侯健、段景柱不识水性，落下去淹死海中，众多水手各自逃生，四散去了。小弟覆水到海口，进得者山门，被潮直漾到半翻山，覆水回来，却见张衡哥哥在五云山江里，本待要上岸来，又不知他在那地里。昨夜望见城中火起，又听得连珠炮响，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厮杀，以此从江里上岸来。不知张衡曾到岸也不曾。宋江说张衡之事与阮小七知道，令和他自己两个哥哥相见了，依前管领水军头领船只。宋江传令先调水军头领去江里收拾江船，伺候征进睦州。想起张顺如此通灵显圣，去永金门外靠西湖边建立庙宇，提名金华太保。宋江亲去祭赛。后来收服方腊，把功于朝，宋江回京奏知此事，特奉圣旨，敕封为金华将军，庙食杭州。有诗为证：生前勇悍无人敌，死后英灵柱状图。香火绵延森庙宇，至今血食在西湖。再说宋江在行宫内，因思渡江以来，损折许多江左，心中十分悲怆。却去净慈寺修设水陆道场七昼夜，判施湖石，祭拔臣民，超度众将，各设灵位享祭，做了好事已毕。将方天定宫中一应静物尽皆毁坏，所有金银宝贝罗缎等项分赏诸将军校。杭州城百姓聚宁设宴庆贺，当与军师从长计议，调兵收复睦州。此时已是四月进间，忽闻报道副都督刘光世并东京天使都到杭州。宋江当下引众将出北关门迎接入城，就行宫开读圣旨，赤先锋使宋江等收缴方腊，累见大功，赤赐黄蜂御酒35瓶，锦衣35领，赏赐正浆，其余偏将赵明只给赏赐断匹。原来朝廷只知公孙胜不曾渡江收缴方腊，却不知折了许多人马。宋江见了35元锦衣御酒，默然伤心，泪不能止。天使问时，宋江把折了众将的话对天使说之。天使道：如此折将，朝廷怎知？下官回京必当奏闻皇上。即时设宴管待天使，刘光世主席， 其余大小将佐各依次序而坐，御赐酒宴，各个沾恩以罢。以王政偏将佐，留下锦衣御酒赏赐。次日，设为遥空响祭。宋江将一瓶御酒，一领锦衣，去张顺庙里呼鸣响祭，锦衣就穿泥神身上，其余的都只遥空焚化锦衣。天使住了几日，送回京师，不觉迅速光阴早过了十数日。张昭讨差人寄文书来，催攒先锋进兵。宋江与吴用请卢俊义商议，此去睦州，沿江直抵贼巢；此去涉州，却从御岭关小路而去。今从此处奋兵征剿，不知贤弟兵取何处？卢俊义道：“主兵遣将，听从哥哥严令，安敢选择？”宋江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是看天命。”做两队分定人数，写成两处鸠子，焚香祈祷，各鸠一处。宋江拈鸠的睦州，卢俊义拈鸠得涉州。宋江道：“方腊贼巢正在清溪县邦元洞中，贤弟取了涉州，可屯驻军马，身闻飞豹之会，约日同攻清溪贼洞。”卢俊义便请宋公明约亮分调江左军校。先锋使宋江带领正偏将左36员攻取睦州并乌龙岭。军师吴用、关胜、花荣、秦明、李英、戴宗、朱仝、李逵、鲁智深、武松、谢珍、谢宝、吕方、郭盛、樊瑞、马林、燕顺、宋清、向冲、李衮、王英、扈三娘、林震、杜兴、蔡福、蔡庆、裴宣、蒋敬、玉宝寺水军头领正偏将左7员不领船只，随军征进睦州。李俊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童威、童猛、孟康副先锋卢俊义管领正偏将左28员收取涉州并御岭关。军师朱武、林冲、呼延灼、史进、杨雄、石秀、单廷圭、魏定国、孙立、黄信、欧鹏、杜谦、陈达、杨春、李忠、薛勇、邹渊、邹润、李立、李云、汤龙、石勇、石谦、丁德孙、孙兴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。当下卢先锋部领正偏将校共计29员随行军兵30000人马择日辞了刘都督，别了宋江，引兵往杭州取山路，经过临安县进发，登城去了。却说宋江等整顿船只军马，奋拨正偏将校，选日祭旗出师，水陆并进，船旗相迎。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，已病倒6员江左，是张衡、穆弘、孔明、朱贵、杨林、白胜，患体未全，不能征进。就拨暮春、朱父看视病人，共是8员寄留于杭州。其余众将尽随宋江攻取睦州，共计37员取路沿江往富阳县进发。且不说两路军马启程，再说柴进同燕青自秀州醉里停别了宋先锋，行至海盐县前，到海边乘船，驶过越州，以里来到诸暨县，渡过鱼浦，前到睦州界上，把关隘将校拦住。柴进告道：“某乃是中原一秀士，能知天文地理，善会阴阳，识得六甲风云，辨别三光气色，九流三教，无所不通。遥望江南，有天子气数而来，何故闭塞贤路？”把关将校听得柴进言语不俗，便问姓名。柴进道：“某乃姓柯名隐，一主一仆，投上国而来，别无他故。”守将见说，留住柴进，差人进来睦州，报之右丞相祖世远参政审授， 签书还意，元帅弹高四个跟前禀了，便使人接取柴进至木舟相见，各叙寒温。柴进一段话耸动那四个，更兼柴进一表非俗，那里坦然不疑。右丞相祖士远大喜，便叫签书还意，引柴进去清溪大内朝觐。原来木舟、射舟、方腊都有行宫，大殿内却有五府六部总制，在清溪县邦元洞中亦自有去处。且说柴进、燕青跟随桓义来到清溪帝都，先来参见左丞相娄敏中。柴进高谈阔论，一片言语，娄敏中大喜，就留柴进在相府管待。看了柴进、燕青出言不俗，知书通理，先自有八分欢喜。这娄敏中原是清溪县教学的先生，虽有些文章，苦不甚高，被柴进这一段话说得他大喜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早朝，等候方腊王子升殿，内列着侍御嫔妃才女，外列九卿四相文武两班，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。当由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启奏，中原是孔夫子之乡，今有一贤士，性科明隐，文武兼资，智勇足备，善识天文地理，能辨六甲风云，贯通天地气色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无不通达，望天子气象而来，见在朝门外伺候我主传宣。方腊道：既有贤士到来，便令白衣朝见。何门大使传宣引柴进到于殿下，拜吾起居，山呼万岁已毕，宣入帘前。方腊看见柴进一表非俗，有龙子龙孙气象，先有八分喜色。方腊问道：贤士所言望天子气色而来，在于何处？柴进奏道：臣科引荐居中原天子之乡，父母双亡，只身学业，传先贤之秘诀，受祖师之玄文。近日夜观前相，见地星明朗，正照东吴，因此不辞千里之劳，望气而来，特至江南，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，起自木舟。今得瞻天子圣言，抱龙凤之姿，挺天日之表，正应此气，臣不胜幸甚之至。言气再拜，有诗为证：五色龙光照蔽天，匆匆加气矮祥烟。定知有客乘黄屋，特地相寻到御前。方腊道：寡人虽有东南地土之分，竟被宋江等侵夺城池，将近无地，如之奈何？柴进奏道：臣闻古人有言，得之易，失之易，得之难，失之难。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，席卷长驱，得了许多州郡，今虽被宋江侵了数处，不久气运复归于圣上。陛下非指江南之境，他日中原社稷亦属于陛下所统，以享唐于无穷之乐，虽严汉盛唐亦不可及也。方腊见此等言语，心中大喜，敕赐锦敦命座，管带御宴，加封为中书侍郎。自此柴进每日得进方腊，无非用些阿谀美言谄佞，以取其事。未经半月之间，方腊及内外官僚无一人不喜柴进。此后方腊见柴进属事公平，尽心喜爱，却令左丞相娄敏中作媒，把金枝公主招赘柴进为驸马，封官主角都尉。燕青改名云碧，人都称为云凤卫。柴进自从与公主成亲之后，出入宫殿都知内院背戏。方腊但有军情重视，便宣柴进至内宫记忆。柴进时常奏说：陛下气色真正，只被刚心冲犯，尚有半年不安，直待病得，宋江手下无了一员战将，刚心退度，陛下复兴基业，席卷长驱，直占中原之地。 方腊道：“寡人手下爱将数员，竟被宋江杀死，似此奈何？”柴进又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陛下气数，江心虽多数十位，不为正气，未久必亡。却有28宿星象，正来辅助陛下复兴基业。宋江火内亦有十数员来降，此也是蜀中星宿，尽是陛下开疆斩土之臣也。”方腊听了大喜，有诗为证：“柴进英雄是少双，神谋用处便归降。高官厚禄七公主，一念原来为宋江。”且不说柴进做了驸马，却说宋江布领大队人马军兵，水陆并进，传奇同僧，离了杭州，望阜阳县进发。时有保光国师邓元觉并元帅石宝、王基、朝中、温客让五个引了败残军马，守住阜阳县关隘，却使人来睦州求救。又丞相祖士远当差两员清军指挥使，引10000军马前来策应。正指挥白清，副指挥景德，两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来到阜阳县，和保光国师等合兵一处，站住山头。宋江等大队军马已到七里湾，水军引着马军一发前进。石宝见了，上马带流星锤，拿披风刀，离了阜阳县山头，来迎宋江。关胜正欲出马，吕方叫道：“兄长少停，看吕方和这厮斗几何。”宋江在门旗营里看时，吕方一骑马一只戟，直取石宝。那石宝使披风刀相迎，两个斗到50合，吕方力怯。郭胜见了，便持戟纵马前来加攻。那石宝一口刀战两只戟，没半分露怯。正斗到至处，南边保光国师及鸣锣收军。原来见大江里战船乘着顺风，都上滩来，却来傍岸，怕他两处夹攻，因此鸣锣收军。吕方、郭胜缠住厮杀，那里肯放。石宝又斗了3-5合，宋兵阵上朱仝一骑马一条枪，又去夹攻。石宝战不过三将，分开兵器便走。宋江边烧一指，直杀过阜阳山岭。石宝军马余路屯扎不住，直到桐庐县界内。宋江连夜进兵，过白峰岭下寨。当夜差遣谢珍、谢宝、燕顺、王矮虎、仪仗青取东路，李逵、项冲、李衮、樊瑞、马林取西路，各带1000步军去桐庐县截寨。江里却教李俊、三阮、二童、孟康七人取水路进兵。且说谢珍等引着军兵杀到桐庐县时，已是3更天气。保光国师正和石宝计议军务，猛听得一声炮响，众人上马不迭，即看时三路火起。诸将跟着石宝只顾逃命，那里赶来迎敌。三路军马横冲直撞杀将来，温客让上的马迟便往小路而走，正撞着王矮虎、仪仗青。他夫妻二人一发上，把温客让横拖倒拽，活捉去了。李逵和项冲、李衮、樊瑞、马林只顾在县里杀人放火。宋江见报，催攒军兵拔寨兜起，直到桐庐县屯驻军马。王矮虎、仪仗青县温客让请功，赏赐二人。宋江交把温客让借赴杭州张昭讨钱斩首，不在话下。次日，宋江调兵水陆并进，直到乌龙岭下。过岭便是睦州。此时保光国师引着众将都上岭去把关隘，屯驻军马。那乌龙关隘正靠长江，山峻水急，上立关防，下排战舰。宋江军马进岭下屯驻，扎了寨栅。步军中差李逵、项冲、李衮引500排手出哨探路。到的乌龙岭下，上面擂木炮石打将下来， 不能前进，无计可施，回报宋先锋。宋江又差阮小二、孟康、童威、童猛四个先召一半战船上滩。当下阮小二带了两个副将，引一千水军分坐100只船上，摇船擂鼓，唱着山歌，这进乌龙岭边来。原来乌龙岭下那面靠山却是方腊的水寨，那寨里也屯着500只战船，船上有5000来水军，为头四个水军总管，名号浙江四龙。那四龙是玉爪龙都总管陈贵、锦鳞龙副总管狄元、冲波龙左副管乔正、细珠龙右副管谢福。这四个总管却是方腊家风的绰号。这四人原是钱塘江里烧工，投奔方腊却受三品执事。当日阮小二等乘驾船只从急流下水摇上滩去，南军水寨里四个总管已自知了，准备下50连火牌。原来这火牌只是大松沙木穿成，牌上都堆草把，草把内暗藏着硫磺焰消引火之物，把竹索编住，排在滩头。这里阮小二和孟康、童威、童猛四个只顾摇上滩去。那四个水军总管在上面看见了，各打一面干红号旗，驾4只快船顺水下来。四个都一般打扮，但见万字头巾发半龙，白罗衫袖系腰红，手执长枪悬雪刃，钱塘江上4条龙。那4只快船顺水摇江下来，渐进。阮小二看见，喝令水手放箭，那4只快船便回。阮小二便叫程氏赶上滩去。4只快船傍滩住了，四个总管却跳上岸，许多水手们也都走了。阮小二望见滩上水寨里船广，不敢上去，只在下水头望。只见乌龙岭上把旗一招，金鼓齐鸣，火牌一起点着，望下滩顺风冲江下来。背后大船一齐喊起，都是长枪挠钩，尽随火牌下来，只顾乱杀敌军。童威、童猛见势大难尽，便把船傍岸，弃了船只，爬过山边，步行上山，寻路回寨。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敌，火牌连烧将来。阮小二急下水时，后船赶上，一挠钩搭住。阮小二心慌，怕吃他拿去受辱，扯出腰刀自刎而亡。孟康见不是头，即要下水时，火牌上火炮齐发，一炮正打中孟康头盔，透顶打作肉泥。四个水军总管却上火船杀江下来。李俊和阮小五、阮小七都在后船，见前船失利，沿江岸杀来，只得急忙转船，便随顺水，只放下桐庐岸来。再说乌龙岭上保光国师并元帅石宝见水军总管得胜，乘势引军杀下岭来。水深不能相赶，路远不能相追，宋兵复退在桐庐驻扎，南兵也收军上乌龙岭去了。有诗为证：冀捉谋书事不成，保光兵数更难明。火船火炮连天起，杀得孤军太不情。宋江在桐庐扎住寨栅，又见折了阮小二、孟康在帐中烦恼，寝食俱废，梦寐不安。吴用与众将苦劝不得，阮小五、阮小七挂孝矣了，自来见劝宋江道：“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，也强似死在梁山坡埋没了名目。先锋主兵不须烦恼，且请理国家大事。我弟兄两个自去复仇。”宋江听了，稍稍回言。次日仍复整点军马，再要进兵。吴用见道：“兄长未可即兴，且在寻思计策，渡岭未迟。”只见解真、谢宝便道：“我弟兄两个原是猎户出身，巴山渡岭的惯。我两个装作此间猎户，巴上山去， 放起一把火来，叫那贼兵大惊，必然弃了关去。吴用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只恐这山险峻，难以进步，倘或失脚，性命难保。”谢真、谢宝便道：“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坡，托哥哥福荫，做了许多年好汉，又受了国家诰命，穿了锦袄子，今日为朝廷便焚骨碎身，报答仁兄，也不为多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休说这凶话，只愿早早干了大功回京，朝廷不肯亏负我们，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。”谢真、谢宝便去拴树，穿了虎皮套，腰里各挎一口快刀，提了钢叉，两个来辞了宋江，便取小路往乌龙岭上来。此时才有一更天气，路上撞着两个俘虏小军，二人结果了两个，到的岭下时已有二更，听得岭上寨内更鼓分明，两个不敢从大路走，攀藤拦葛，一步步爬上岭来。是夜月光星朗，如同白日，两个三亭爬了二亭之上，望见岭上灯光闪闪，两个伏在岭凹边听时，上面更鼓已打四更。谢真暗暗地叫兄弟道：“夜又短，天色无多时了，我两个上去罢。”两个又攀援上去，正爬到岩壁崎岖之处，悬崖险峻之中，两个只顾爬上去，手脚都不闲，却把搭脖拴住钢叉拖在背后，刮得竹藤乱响。山岭上早吃人看见了，谢真正爬在山洼处，只听得上面叫声：“这！”一挠钩正搭住谢真头际，谢真急去腰里拔的刀出来时，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悬了。谢真心慌，连忙一刀砍断挠钩，却从空里坠下来。可怜解真做了半世好汉，从这百十丈高崖上倒撞下来，死于非命。下面都是狼牙乱石，粉碎了身躯。谢宝见哥哥颠将下去，急退步下岭时，上头早滚下大小石块，并短弩弓箭从竹藤里射来。可怜谢宝为了一世猎户，做一块射死在乌龙岭边竹藤丛里，两个身死。天明，岭上差人下来，将谢真、谢宝尸首就风化在岭上。探子体的背隙报与宋先锋知道，谢真、谢宝已死在乌龙岭，有诗为证：“千尺悬崖峻渺茫，古藤高树乱苍苍。夜深欲作幽探计，两将谁知顷刻亡。”宋江听得又折了解真、谢宝，哭得几番昏晕，便唤关胜、花荣点兵取乌龙岭关隘，与四个兄弟报仇。吴用见道：“仁兄不可性急，以死者皆是天命，若要取关，不可造次，须用神机妙策，智取其关，方可调兵遣将。”宋江怒道：“谁想把我弟兄们手足三亭损了一亭，不忍那贼们把我兄弟风化在岭上，今夜必须提兵先去夺尸首回来，据棺椁埋葬。”吴用祖道：“贼兵僵尸风化，诚恐有计，兄长未可造次。”宋江那里肯听军师谏劝，随即点起三千精兵，带领关胜、花荣、吕方、郭成四将连夜进兵。到乌龙岭时已是二更时分，小校报道：“前面风化旗两个人在那里，敢是谢真、谢宝的尸首。”宋江纵马亲自来看时，见两株树上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，树上削去了一片皮，写两行大字在上，月黑不见分晓。宋江令讨放炮火种吹起灯来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宋江早晚也号令在此处。”宋江看了大怒，却传令人上树去取尸首。只见四下里火把齐起，金鼓乱鸣，团团军马围住。当前岭上早乱箭射来，江里船内水军都纷纷上岸来。宋江见了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 急退军士，石宝当先截住去路，转过侧手，又是邓元绝杀将下来。可怜宋江平生义气高如不老之天，今日遭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迟时，规模有司马翎道：“光景浑如落凤坡。”毕竟宋江军马怎地脱身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此一回内，折了六员将佐：侯建、段景柱、阮小二、孟康、谢珍、谢宝。患病寄留杭州并看事，共八员将佐：张衡、穆弘、孔明、朱贵、杨林、白胜、穆春、朱富。